要讲的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为我们明日的这个计划哈的这一篇信息。首先要了解雅各书的内容呢，我们先得了解雅各书的这个背景哈，这是重要的哈。最近我在这个电脑呢就打开了一篇文章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是林觉民写的哈，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呢叫做《与妻书》，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个书呢是，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读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受感动，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林觉民先生他是为了革命，在还没有牺牲自己之前，给妻子写的这一本书，他写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不舍得。他的妻子，但又不得不为国捐躯，因为当时候的中国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就写了这一本书。看了之后呢，非常的令人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也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一个书信给他的这个妻子，好像写给谁，所以就感到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们要看一本书，要了解一本书的话呢，要看了解一本著作或者要了解一个音乐的话呢。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写这个音乐、做这本书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来略略的来看一下啊。雅各书呢，是谁写的？是雅各了哈。那我们那是很直接了，因为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呢，他就讲了他自己就是雅各了哈，就是他自己是做书的人。那弟兄姐妹们，首先要了解第一点哈，就是新约圣经呢，它的这个编排不是依照年代来编排的，也就是说呢，马太福音呢不是新约所写成的第一本书了哈。通常如果我不熟悉的话，没有去研究的话呢，就会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马太福音是第一本新约写成的书，其实不是的哈。那旧约的时候，前五本书呢是有照着这个。事情的发生来写的，那新约圣经呢就不是这样的编排方法，所以呢，马太福音呢也不是最早写成的一本新约的书本，那最早写成的新约书本呢，很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个雅各书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署名雅各。雅各到底是谁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最少啊，这个雅各的这个名字都出现过几次了，最少都出现过的四次哈，四个雅各，这四个雅各是谁呢？那究竟是哪一个雅各写了这一个雅各书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作者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雅各呢是称为雷子的雅各，他是西比泰的儿子，住在加利利，他的职业是渔夫。那他的兄弟呢，很出名哈，是谁呢？是约翰。那他和他的兄弟，约翰呢，两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十二个使徒之一。那从《使徒行传》12章2节，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徒啊，雅各，他是死在叙利王的手下，他是12个使徒里面最早殉道的，一个，大概是在主后44年的时候殉道的。那雅各书呢？当时候呢，应该是还没有写成呢，所以一般相信雅各书呢不是使徒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写的。第二个雅各呢也是使徒，他是亚勒腓的儿子，又叫小雅各哈。我们猜想他大概是身材是比较瘦小了哈。马可福音15章40节称他为小雅各，大概身体比较瘦小。他母亲是玛利亚，与耶稣的母亲同名啊，是玛利亚，但不同人。那是第二个雅各，第三个雅各呢是使徒犹大的这个兄弟哈，不过不是卖主的那个犹大。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雅各呢，无论是地位与影响力呢，都与我们的这个书雅各书的作者呢是不相称的。如果我们详读雅各书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作者哈雅各有这个领导的这个风范哈。领导者的这个风范还有语气哈，所以他下笔的时候呢，是一个领导者的 这个语气了，所以一般相信第二跟第三个雅各呢，大概不是雅各书的作者了啊。好了，第四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耶稣有几个弟弟？知道的有四个哈，在福音书里面，是有记载的。我们从马太福音13:55知道，耶稣他有四个弟弟，还有妹妹，雅各就是其中之一个。他和其他的弟弟一样啊，原本是不信主耶稣的，他不信他的大哥哈是神，但后来不但信了，而且呢还成为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宗教的这个中心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在耶路撒冷啊，有一次他们在耶路撒冷开这个高峰会议呢，当时候呢就是由他来宣告整个会议的决定了。由此可见，雅各呢是在犹大的教会中呢，他是有地位而还有影响力的。那基于以上的理由呢，一般都相信哈，也推测了，那耶稣的弟弟雅各应该就是我们所念的雅各书的作者哈。当然，新约也有提到别的雅各了，包括耶稣的爷爷也叫雅各哈，怎么知道呢？看家谱就知道。但因为年代不一样了，所以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所以我们就一般都认为了，那是雅各书的作者呢，应该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书呢？我们现在知道弄清楚了雅各书的这个作者，我们再来看看雅各他写雅各书的目的啦，那也是重要。我们要欣赏这一篇的经文，我们要了解这篇经文，我们得知道雅各为什么要写雅各书哈。雅各书呢的1章第1节让我们知道，雅各写的雅各书呢是给散住遍地的以色列12支派的人写的。我们翻到雅各书第1章第1节，做神和主耶稣仆人的雅各，请散在12个支派之人的安。由此可见哈，我们知道雅各书呢是写给散住遍地的以色列12支派的人写的。他们是收信人。从雅各书整体来看呢，我们推测，雅各是写给那些在尸体反殉道以后分散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所写的。这一点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雅各为什么要在一章的时候呢，第一章提及这试探哦，还有这个逼迫的这个信息，以及他对收信人呢。为什么他会有深切的了解，以及信里面所表露的权威？哈，雅各身为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呢，他就用这个牧者的身份写信劝诫以及勉励那些面临患难、分散在各处的信徒。打个比方，你们就了解了哈。今天有很多人在这里聚会了，很多都不是这里本地的人呢。可能你今天在这里聚会，2年后你不在这里聚会了，你就回到国内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呢，自从我们办了这个晚堂之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信徒，晚堂信徒呢，其实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都已经回国了。他们就分散在中国的各地，曾经来过这里啊，听过教会，听过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讲员所分享的，他们都得到了教训了。那比如说，邱牧师呢，就纪念这一群，回到中国他们自己家乡的弟兄姐妹们，就写了一封书信给他，慰问他们，要了解他们当时候的，他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雅各呢，当时候写了这一本书信呢，就是同样的这个情怀哈，同样的这个态度，就写了这一本书，为了。要慰问那些曾经跟他在一起，但现在已经分散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好，我们来到雅各书的第4章，哈，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 还有第五章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啊，当时候的初期教会呢，是有许多的有钱的商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是特别会做生意的哈，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些有钱的商人呢，实在是不会感到惊奇了。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有钱的商人，但很可惜，其中呢不乏许多人呢是为富不仁的大财主。你们知道什么是为富不仁呢？就是有钱，但不是好人呢，我们就叫做为富不仁，这些大财主。如果你看雅各书第五章呢，你们就可以从那里略略的看得到，这一篇呢是警戒有钱人的一篇信息哈。所以可见当时候的社会呢，是相信有好多的这一些有钱人在当中，而且呢，这些人呢也亏欠了工人的这些工钱呢。他们工人要申冤啊，向神申冤，可见呢，他们是为富不仁的大财主。当然呢，在各个教会的情况也一样，在他们当中也有许多穷苦的人家哈，所以有钱人有，穷苦的人家也有。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雅各写给这一些有钱的犹太商人基督徒的警戒。不要为明日来夸口。为什么要说不要为明日来夸口呢？这些商人呢，他们都有赚钱的计划，想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做买卖了。我们刚才念到了，对不对？用多久时间？用一年的时间呢，来丰富自己的财产，到国外去赚钱，这是他们的计划哈。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们对将来有计划吗？我相信是有的哈。今天有许多在我们当中的人呢，离乡背井，忍受对妻儿父母的思念，在异乡哦，可能是在这里，这里是可能是你的异乡，在异乡呢，埋头苦干。我相信你是会有自己的打算吧。要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呢？那是不是说，我们为将来的生活、为妻儿的幸福做打算是不好或者不需要的呢？这篇经文是不是要这样子跟我们说呢？不是的，那不是雅各的意思。圣经中就有对需要计划的这个明确的教导哈，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圣经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计划哈。我们来查看一本圣经呢，我们来先讲明这一点。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是不需要计划的。我们请翻到路加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从第27节看到第33节。14章，路加福音第14章，第27节看到第33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若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战，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万兵去敌那0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气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从路加福音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清楚地看到，神是要我们对未来、对我们的将来呢，做出一个预算、做出一个打算的。33节那里就说到，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的这个"这样"两个字呢，说明33节以前，33节呢是之前经文的结论哈。换句话来说，如果要跟从主以先呢，需要先计划一番，算一算，值不值得？所以对将来的计划呢，其实是合乎情理的，是应该的，也是合乎圣经的。好，那我们说，我们是应该要计划一下哈，要知道以后要做些什么东西。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我要问大家：神当然也有他的计划了，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计划，神也有他的计划了。那请问谁的计划会实现呢？是神的还是我们的？那当然是神的计划了，对不对？所以他是神嘛。神的计划会肯定会实现，那我们可能会问了，那何必这么麻烦哦？既然神的计划大过我们的计划，神的意念又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干脆就让神来告诉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就做吧。那这么麻烦来计划干什么？我们计划了，神的计划肯定是盖过我们的计划，那这么麻烦来干什么？弟兄姐妹们，这种想法呢，有一个问题哈。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公司的员工哈，有一天你的上司呢，就来问你哈，某某人呢，你在我们的公司也一段时间了哈，不长不短，那我来问问你哈，我是你的上司哈，你对公司的运作，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吗？那如果是这个问题是问你的话，你的上司、你的顶头上司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样回答？哦，你说哈，我能有什么计划呢？在老板面前，既然是你说了算，那就不用计划了哈。你直接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我照办就是了。那何必去计划呢？老板你说了算，你说什么，我做就是了。若是员工用这种态度跟他的上司，来说哈，恐怕这个上司要对这个员工呢感到失望了，因为这个员工呢，他没有主见，他没有计划，这就代表，这也显示他对公司的这个业务啊，对公司的发展呢，没有热忱，也没有关心，所以呢，也不会有意见。啊，整个人软绵绵的，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但如果另一个员工呢，当他的上司问他对公司的方针运作方法呢有什么意见呢？哦，他就提出来了，很有热忱的，对公司的这个业务呢也是很关心的，他就提出他的方针，他就提出他的意见呢，他不但有这个热忱呢，而且他提的这个意见呢，刚好。就跟他的上司是完全一致、完全吻合的，那你说这个上司会不会很欣赏这个员工呢？我心里面想什么的，哎，都给你讲出来了哈。我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我所关心的，我对这个公司的看法，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哎，你都把它讲出来了。我相信上司呢，就会在暗地里面呢欣赏。这一位员工，他不但对公司有热忱、有关心，而且他的想法呢是跟他基本上是一致的。神当然希望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挂念的呢，正是他所想、所挂念的，对不对？以诺与神行走，他爱神，神也爱他，神就把他接到他的身边去。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每一个计划里面呢，都会跟神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有许多的东西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虽然有计划和想法，但还是需要学习信靠顺服神的带领。换句话说呢，简单的说一句哈，就是我们的计划呢要有的，但我们的计划呢是应该在神的计划里。听得懂吗？再说一遍哈，我们的计划应该在神的计划里。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我们的计划要在神的计划里哈。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往今天他在马西林哈，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叫马西林，对不对？在新加坡的北部哈。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呢，他就在马西林，他要往某个地方去了。如果他往北走的话，北哈，如果他在马西林往北走的话呢，他走啊走啊走啊，就会走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马来西亚的首府在吉隆坡，对不对？他如果往北走的话呢，就会走到吉隆坡。他如果不往北走的话，他往南走的话呢，那会到哪里啊？你们对新加坡的地理不熟悉啊，不是本地人。你往北走，你在马西岭往北走，20多里你就掉进海了。往北走就是海，所以如果不是往南走，你就会掉进海。所以如果你往北走的话呢，你就可以到吉隆坡。如果你往南走的话呢，你是怎么样都不会走到吉隆坡去的。如果今天天国呢是在北的这个方向，在吉隆坡的这个方向，而我们自己本身的计划呢是在神的计划里呢，我们应该也是大致上往北走，往北的这个方向走哦。我们不会向南走，因为向南走呢是不会到达我们要神要我们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我们只会离神所要我们走的路呢更远。当我们人生的方向与神的方向是相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计划呢，大致上就在神的计划里了。那虽说如此哈，我们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去吉隆坡哈，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呢，可以用不同的路，对不对？如果熟悉，你们都对地理有熟悉的话，也上过吉隆坡的话，本地人就应该上过了哈。我们都知道去吉隆坡有好几种走的方法啊，所以在路上呢有不同的路，在路上呢也有许多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的。比如说路上这条路呢，你选择的这条路会塞车，你选择的那条路更糟糕，有土崩啊，你可能呢这条路呢又要修路，哎，可能走到一半那个车子会坏。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大概是往这个方向，但有很多种走法，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但神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呢会在适当的时候呢，让我们走不同的路，但大致的方向呢，我们的方向呢要跟神是一致的，那才可以，他才可以引导我们走到。他要我们走的那一条路，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大致上要跟神的是在神的计划里，就是这个意思。雅各书上所提到的这一些商人哈，他们的计划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我们再看多一次哈。他们说哈，雅各现在是用一种哈，用他们的话来讲哈。他们说哈，雅各就说你们有话说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去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书上所提到的这些商人呢，他们的计划呢，就是要。做买卖得利，也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他们的计划里面呢，雅各书呢就清楚给我们看到，完全没有考虑到 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计划。不但如此，他们还向人夸口自己的计划，好像所谋的事呢必定成就。雅各就警戒这些有钱的商人呢，他们的生命呢其实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雅各形容他们呢，只不过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云雾啊？我自己本身啊，解压的方法呢，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看云哈，每一天起来看这个云的情况呢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云呢是不会固定的，风吹了它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是一个钟头你所看的这个云雾呢，跟一个钟头后你所看的这个云雾呢，是完全另外一个模样，不见了，就好像是人生的变幻无常一样，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云雾给定在那里不变吗？有谁有这个能耐？没有这个能耐。既然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夸口所谋之事必成就呢？圣经告诉我们，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路加福音12章呢，就指出，就跟我们指出有一个这样骄傲自大的财主。请翻到路加福音12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财主，他是如何的骄傲自大。路加福音第12章第16节到第21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哈。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要从第16节看到第21节，找着了，我们来念。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畜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财主呢，路加福音所形容的这个财主呢，他身材有方哈，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农夫了，身材有方，家财万贯哈，随时可以盖一个新的仓库哈。他不但对他的这个财务有计划，他甚至啊，连他的灵魂哈，他都安排好了。所以对他的灵魂说，你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也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做了这一切呢，他就是要对自己还有安排自己的灵魂说，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享受生活吧。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写照啊？我们在这里辛苦的做工哈，埋头苦干，有多少人其实心里面呢，就是想在以后呢过好一点的日子，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不好？这个计划好不好？像不像你的计划？像不像我的计划？圣经怎么形容这个财主呢？圣经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呢，这个财主，圣经形容他是无知的人呢，也非常的骄傲啊。他刚才我一直念我的时候，我就大声的念啊。他对自己的这个将来呢，都预备好了哈， 我要这样子做，我的钱要赚多一点啊，不够的话我要这样子做，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哎，安心吧，在这里吃喝玩乐，安安逸逸的，不用再去烦，不用再去有压力，啊，就坐在那里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这个计划好不好？看似很好，却不归荣耀于神，却不知道谁掌管明天。圣经形容这一等人是无知的人呢，弟兄姐妹们，无知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的这个筹算和计划，今天我们大家都有筹算和计划。我们的计划里面呢，有哪一些是问过神的？有没有呢？我们的计划有大有小了哈，大的有长期的哈，3、5年、10年、20年以后的计划。短期的呢是3个月之后要做些什么，还有，最直接的是等一下几点睡觉，明天要吃什么，这些都是有计划的，对不对？我们有全盘计划，我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哈。算的时候呢，请问有哪一些是体贴神的意思？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有谁可以告诉我？你会留在新加坡几年呢？你们知道吗？明年这个时候，你还会有工作吗？我还会有工作吗？下个礼拜天，你还会到礼拜堂来吗？1个月后，我还会见到你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吗？他们会孝顺你吗？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答案？算是这样算了哈，希望是这样了。但明天是晴天，是阴天，我们都不知道，连最小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明天我们还是不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当我们面对无法预测未来的局限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在主面前自卑，是雅各书里面4章10节所教导我们的。雅各书4章10节那里说到：“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当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就显出我们在神面前有多自卑哈。我再说一次哈，当想不到、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呢，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呢，就显示了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有多自卑。弟兄姐妹们，你们呢都有坐过飞机哈，来到这里肯定有坐过飞机。有没有碰到飞机误点呢？应该有吧。有些人呢，他们的这个航班哈，因为误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航班误点是其实是还挺平常的。航班误点呢，有些人呢，他们就受不了，他们会大发雷霆哈，就到柜台那里去呢。那柜台的这个地勤人员呢，来开刀，啊，好像是这个1000里外啊，这个太平洋上空的这个雷雨呢，是这个地勤人员能够控制的啊，就好像这个飞机呢，因为故障呢，都是因为这个地勤人员所做的这个错，在那里叫骂了，在那里拍桌子了，这种呢，只能表现那一个人的这个张狂，以及目中无人。他们的计划呢，从来没有想过神，从来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计划里面， 所以当自己的计划有差，比如说是这个航班误点了，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呢，没有“主若愿意”这几个字，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啊，“主若愿意”就可以行这些事，在他们字典里面呢，没有这几个字。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做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这个态度。雅各书要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然后自卑，降服在神的掌权与计划里面。这个顺便提一下哈，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们呢，关于这个要知道未来哈，有些人呢就可能会去算命啊。这里有没有人去算过命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可以的哈。就是玩这个塔罗这个牌哈，或者甚至是查这个星座运势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不能碰的哈。在这里先提醒大家哈，不可以去算命，也不应该去玩这些什么塔罗牌啦，查这个这个星座哈。现在也很流行星座，连报纸有时候都有登哈。这些其实都不能碰的，因为那是既不尊重神的行为哈，也表示我们不降服在神的掌权以及他所给我们的这个限制中啊。更有可能的，这个如果真的是你找的那个灵的，可能他背后呢是个邪灵，所以交鬼呢更是在圣经里面是严严禁止的。所以这里是题外话了，要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是绝对不可以去算命的哈。即使是看这个星座呢，也是不应该去做的。啊，那是题外话。我们为了什么而活，将决定我们将怎样过活。我再说一次，我们为了什么而活，将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过活。从亚伯拉罕与罗德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哈，如何按着神的计划来计划我们的将来。今天早上其实呢，是陈永泰牧师讲到了，他讲的这一篇信息，他讲的那一篇信息就有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与罗德哈，正是我要讲的，所以我们呢是，就是这么巧哈，都是想大家想同样的东西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呢。请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5节到第18节哈，我来念哈，因为这个篇幅比较长，《创世纪》第十三章第5节到第18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在那里吵架了哈，因为地方不够。亚伯兰就对他的这个侄儿哈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稚嫩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址，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移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西伯伦曼地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到罗德呢，就为了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计划呢，就为了他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做出了计划。他首先呢，用眼睛来看哇，我的叔叔对我真好他让我选一片地了，他就看到哪一片地好就看到约旦河平原的这个肥沃他们当时候是牧人，地如果肥沃呢，可以种田。也那个草也肯定多了，他们养的这个牛羊呢，也可以有东西吃，所以他看了那个约旦河的这个平原的肥沃呢，他就很喜欢了。但是有一个问题，那个好的地方呢，这个肥沃的地方是靠近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城市，在当时候，他肯定知道。罗德肯定知道，他却不愿意考虑索多玛负面的这个影响，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利益所可能带来的这个罪恶，来影响他的这个家。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计划是典型的计划中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神的这个例子。这种计划呢，是不用想。从神那里得到福气，亚伯拉罕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他先前呢已经在埃及得了教训他现在已经学会降服在神的计划里，学习到在自己的计划里面呢绝不得罪神，而后来呢也证明神并不亏待他。弟兄姐妹们呢，我来做一个总结了。那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呢学习，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神的计划里面，不要为我们的计划或者成就来夸口，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不过是一片的这个云雾，转眼便不在了。只有神呢，他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不但需要先筹算。跟随神值不值得，那是第一步。之后呢，也应该对神的事工和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荣耀神，我们也是要有计划。但一切的计划呢，不论是大是小，是立刻的，是长远的，我们都应该持有一个态度，就是若神愿意，若神愿意。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主权呢，交给神，愿神来成全。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主，我们常常都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有计划。常常在计划里面呢，都是着重于如何使我们过着更舒适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完全没有体贴神你的意思，完全没有顾虑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主，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今天通过主你的话语雅各书里面，让我们来重新。再来审查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长远的计划里面有多少%，是按着神你的计划，是照着神的意思，体贴你的意思的。主若是没有，就祝你让我们再重新来规划，重新再来筹算我们日后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后的生活里面呢，是按着神你的计划里面行。主啊，求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求求你让我们的计划是活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